微微，你还好不好？我是鸡蛋糕，在这里开杠喝不喝，我会跟你聊聊制作这个 podcast 节目内容的心得。有时候会有一些跟其他 podcaster 交流闲聊的内容，或者是一些微时事的思考。开始制作这个 podcast 之后，没有多久，正好搭上了台湾的 podcast 生态正要起飞的那个阶段。那因为 podcast 它的特性是单向的推送，所以在现在这个数位社群时代，大部分的人除了制作节目之外，通常都会经营一个 IG 还有脸书的粉专。我在我自己还蛮喜欢听的一个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节目 Hitto 大联盟的主持人 Adam 跟 Jackie 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除了 Podcast 之外，会用 Medium 这个国外的大型部落格平台搭配他们自己的付费网域服务，把它架成官方网站，叫做 HitoMLB.com， 把每一集的 Show Notes 单集叙述的文字发文章上去，增加 SEO。 所谓的 SEO 就是关键字搜寻排行，让简单来说就是让使用者在搜寻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文章排行在更前面，那就更有机会被点击被看见，容易被搜寻引擎找到。所以听了他们的做法之后呢，我也开始用类似的做法，开了 Medium 账号，放微微你还好不好节目的图文影音并茂版本的 Show Notes。 就是如果那一集有推荐书，我就会贴书封的图片，有推荐歌，我可能就会放 MV 嵌入在文章里面。另外在 Medium 我还开了一个叫做 Podcaster 鸡蛋糕的碎碎念，里面放的就是教学文章，在讲怎么制作 Podcast， 从企划脚本到录音器材后制，怎么设定等等。写不够的呢，我就放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鸡蛋糕孵蛋中用讲的。起心动念开始做 podcast 也不是要赚钱，就只是一个 QA 的心态。什么叫做 QA 的心态呢？就是当我那些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我联络的亲朋好友问我最近怎么样啊，我就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因为忧郁症休息，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是全职病人兼职 podcaster。 现在这个是我目前最新的回答，全职病人兼职 podcast。 这时候就会有无限个关心的问句或是进度的问答，我尽量讲最近最近的事情，但是如果需要完整的故事，我就会跟对方说 如果是比较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直接去听 podcast， 我有录音录起来，那也都是我讲的，你可以去听。有发挥到这个效果，有发挥到这个当初要做这个 podcast 的目的，所以微微你还好不好，这个节目其实已经达成目的了。其他的对我来说真的都是没有预料到的收获，所以并不是要敛财赚钱。我也非常非常明白，选择心理健康这个领域，以我的风格要敛财蛮困难的。那在 First Story 开启了后台的小额抖内功能之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有一笔抖内进来，其实每一次的抖内或是留言我有看到，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感恩，因为这真的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之前说书说过的冒牌者症候群吧，会觉得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些，不管是感谢也好，或者是金钱的实质支持也好。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拉长，我的存款烧光了，变成了啃老族。时间他没有给我答案，他只有给我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又是这次六月份的重郁症复发，我开始出现看不见尽头的感觉，有时候也会感受得到我的生存意志在往下掉，我想放弃了，放弃了是不是就会海阔天空？但这并不是我想死的意思，而是那种痛苦看不见尽头的感觉，强烈到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把它拉回来，甚至身边有医生、心理师、物理治疗师，还有好朋友们的陪伴，也拉不回来。这是跟之前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也必须承认，这些身心症症状发作的不稳定，很大程度的限制了我对工作的选择跟工作形态的想象。之前曾经在 Clubhouse 上直播录音状态，录音结束之后就有听友在 Clubhouse 上台跟我说他也是病友，他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很难给我们这样子的人有这么大的弹性跟包容度的工作。我忘记我当下回答他什么了，但我深有同感，因为就连打工的工作要排班好了，但是万一排班的时间我就是不舒服呢，我该怎么办？我要找人代班，找得到吗？我有力气找人代班吗？其实，又从老板跟同事的立场来思考，如果有我像这样的同事， 像我这样症状一发作就会消失蒸发找不到人的同事，在职场上其实也是会带给别人很多的麻烦，对吧？至于为什么会消失找不到人，我在前面的小雨好不好有说，就是我错过了一个半年多前就讲好的一个线上讲座的讲师的工作，主办单位当下他们就是找不到人。我的手机后来出现，我自己看了一下，出现应该有30-40通的未接来电吧，还有未读讯息，那就不用数。为什么会消失？为什么会找不到人？因为我全身无力啊。症状上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动，我头痛，我只能躺着昏睡，手机再怎么响我也没有办法接。手机其实我就放在枕头边，我戴在手腕上的 Apple Watch 其实也可以接听电话，我忘记是滑一下还是按一下它就可以接听，然后它的那个喇叭其实也会有声音跑出来，但是我的意识就是没有办法去操作。我记得有几个瞬间我知道手机在响，手机在震动，手表也在狂震动，但我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这样对别人来说，你就是从人间蒸发，你就是找不到人。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我跟前房东起争执的最核心的理由嘛，因为你找不到人。当我意识到我真的失去这一份收入的时候，我失落了非常非常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我自己把那一个我可以发挥的舞台亲手砸烂了。在昏睡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稍微做梦，梦不一定都记得，但是如果我有记得的梦，都是蛮有趣的梦，都跟身边的好朋友有关。但是呢，人家说想要什么梦里面都有，但是梦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如果真的要讲到真金白银的话，老实说就是除了头部的节目，真的可以靠单纯 podcast 得到收入，或者是在别的领域它其实已经累积了一定的人气和流量的人，他们转进来做 podcast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跟曝光的管道，让他们的粉丝或者是受众可以进来 podcast 这个圈圈这个生态，多体验一种媒体的形式。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要能够靠创作的成果吃饭养活自己，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这个节目 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超过一个月。在没有录音的时候，我几乎都泡在一个区块链的创作生活圈，叫 Matters.news， 还有 Litecoin 赞赏币当中。他们有一个很独特的化赞为赏的机制，就是像你在脸书上 或是 IG 上按赞按爱心，其实是给 Facebook 或是 IG 的平台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你对什么有反应。对创作者来说没有得到什么，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他们的化赞为赏机制可以把会员给文章的拍手数，他按照一定的公式算成 Litecoin 给作者，它是一种加密货币，你可以把它想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比特币、以太币、狗狗币都可以，它就是一种加密货币。在我录音的当下， Litecoin 跟台币的汇率大概是一个 Litecoin 大概是1块钱到 0.8 块钱台币，是真的可以换成台币拿出来花的。所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有精神的时候我就会花一点时间把很久很久以前的集数，就是现在这个节目是第4季，我就去挖我第1季、第2季的集数的逐字稿，把它改写成文章，重新编排。我把它改写成文章，重新编排，然后从免费的图库找图来搭配，尝试做一些跨足文字跟声音的多平台、多形态的创作者。对于一直没有办法录音、没有办法好好讲话是我很挫败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提醒我做好目前能力能负担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开始大量的写文章，至少是比以前来的大量许多。而且 Matters 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平台，创立大概3年左右，一个冷饭热炒的内容重新换了一个方式呈现给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读者，效益比我想的好很多。我没有办法忘记我第一次打开 Likerland 钱包 APP， 它的后台周报报表上有一个几百块的收入，那一刻的惊喜感。而且文章是有长尾效应的，后续还是会有一直有读者对文章拍手按赞，我就可以持续的得到一些收入。关于区块链的生态，这一个多月也从 Matters 的笔友当中学到很多，我之后会再做成说书的连载慢慢说吧，就是标题可能是麻瓜也懂的区块链这样。这一集比较像是 幕后花絮的开杠，还有算是宣告自己的某种程度上的转型吧，还蛮感谢自己一开始的口疾，所以维持了要写逐字稿才录音的习惯。有了这些逐字稿，我就有办法把它重新编排成好读的文章。这次的开杠喝不喝，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开始尝试把我的创作转为实质的收入来源，也就是人家可能所谓的创作者吧。原本是养病的过程，尽量练习生活规律来做的事情，我现在想要以创作者的身份看看能不能养活我自己。这个多月在 Matters 这个写作平台的尝试，让我觉得也许有一些可行的机会，这个是意外的惊喜跟收获。如果你觉得我的创作有价值，欢迎你透过注册赞赏公民的账号为我的文章拍手，也可以为 Matters 站上的其他作者拍手，免费会员就可以拍手了。或者你可以透过支持单篇文章小额抖内，在单篇文章底下按支持，你就可以看你要支持港币还是支持 Litecoin 都可以。是港币的原因是因为创办人是香港端传媒的前主编吧，好像他们的主要的总部就是在香港，所以在上面是港币，或者你可以使用 Litecoin， 或者透过 Litecoin 的 App 使用美元按月订阅给我支持。目前他们有三种选项：5块钱一杯咖啡，20块钱一份蛋糕，100块钱我忘记是什么了。以上是美金、美元，但是 Litecoin 的好处是官方没有抽成，所以你付多少，我就会收到多少。或者你可以透过 First Story 团队的抖内连结赞助台币，他们支援信用卡刷卡，还有 Line Pay、Apple Pay。可能对台湾的听友比较方便，你可以请我喝一杯蜂蜜红茶，或者按月赞助諮商小猪铺满计划。我写在上面的目前是会回馈故事分享跟明信片。先前有举办明信片的朋友我还没有寄，但我有寄下来，寄出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你。那么因为现在也有开始在写文章了，所以有订阅的朋友我有考虑会做成电子报，你在 电子信箱就会收到跟 podcast 还有文章都看不到的一些小小的生活的分享。透过 First Story 的抖内呢，他们会有平台服务的抽成，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 First Story 团队，在我创作的一开始各种碰壁各种困难的时候， 一路相挺。那么平台服务有价，他们创了一个对创作者非常友善的平台，所以如果你是透过 First Story 赞助的话，红茶我会喝的小杯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支持 First Story 团队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我也很期待他们的产品能够走向全世界。不论你是透过赞赏公民 Litecoin 还是 First Story 内建的抖内管道，都可以让我有实质的能量继续在创作的路上走下去。所有关于小玉忧郁症精神疾病的议题知识，制作 podcast 的技术教学企划想法，文章的写作，这些创作的内容我会维持初衷，保持开放，让需要的人听友或读者都可以免费获得。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些创作有价值，欢迎你用真金白银抖内与订阅支持，让我有能量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是我身为创作者下定决心的体悟跟说明。好啦，我是来开杠的鸡蛋糕。开杠喝不喝，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把自己传给你觉得他会需要的朋友。微微，你还好不好？